们知道现在手机非常流行，所以说手机的发展改变了摄影界的那个一个生态。现在每个人拿起手机都说他们是一个 photographer。好像我去采访拍照的时候，被人家急到我都没有办法往前去拍，因为我说我是 photographer， 他们也说我也是。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喜欢拍照，尤其是我们很多人就手机开始越来越流行的时候，很多人喜欢自拍，对不对？那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自拍，对不对？好像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知道什么叫自拍。因为根据心理学家研究，爱自拍其实一个非常自恋的行为，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有一点那个异常的那个常常拍，我说常常有事没事拿出来自拍那些。其实那个他们心理学家是爱恋是一个自恋行为的反射动作，自恋过度行为其实都是一种病态。那我相信大家都那个以后稍微控制一下，不要在微信或是 Facebook 上面被人家来笑啊。那从2011年开始就有因为自拍而导致死亡的数据，他们开始来收集这些数据。从2011年到2018年，因为自拍而死亡的人数大概有259人，全世界。那在2011年，在英国有三位年轻人，他们在火车铁轨上面，他们在自拍，然后其中有一个在脸书上面马上留言说：“哎，真酷，我们在铁轨上面自拍。”这一段留言也成为他们的遗言，最后一段说话，也就是第一次因为自拍而记录的死亡的那个新闻报道出来。而印度这个国家是因为自拍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啊，第二个是苏联，第三个是美国。那所以在2014年开始，在我们匹兹堡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学校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MU, 卡内基梅隆大学，跟印度一个机构，他们在研究如何避免因自拍而造成伤亡的报告。他们收集了许多的自拍的，他们就邀请很多人把那个自拍照片，然后传到他们数据库里面。然后他们有一个软体，他们就分析，他们就 analyze每一个拍摄的角度、高度跟自拍的位置，来总结出来，告诉大家在何种情况自拍是最危险的，然后就是尽量的避免。但是我认为减少自拍伤亡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自拍，因为自拍的人不知道在那个环境自拍的危险性吗？还是因为他们想要留住那一个永恒一刻的机会，而失去了他们对这个危险环境应有的警觉性呢？那么基督徒呢？基督徒有没有对末世的危险有警觉性呢？你知道末世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吗？末世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吗？末世的试探是一种何种的形式呢？我们如何避免自己落在这个危险的光景当中？而且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化解、来解除我们在危险当中的处境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再一次在你的主日早晨召聚了我们这群人来到你的殿堂，主，也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像荣光一样遮盖着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慕道朋友被你的话得着。主，我们的耳朵被打开，我们的心也被打开，感谢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那我们今天看到经文，保罗写给提摩太的 不需要声音。那是不是啊？对着那个，上次你说对着相，没关系，再来一次。那好，对着哪一个？你跟我说。他们现在可以啊，来一个自拍好了。来，好，那保罗特别在写这段经文，已经在最后面，他特别提醒提摩太说，在。你要注意，你要谨记，你不能忽视，因为你不要怪保罗啰嗦，因为这个对提摩太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就像你自拍一样。假如提摩太没有谨守着保罗给他这个教训的话，教会今天就不会有这个光景。那假如现今的教会不好好谨记保罗给我们教训的时候，以后的教会会落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光景当中。那许多的基督徒对末世有不同的解读，还有一些教会非常注重千禧年的教导。那我申请面试的第一家教，我去年毕业，去年毕业之后马上就申请了我要去牧会的教会。第一家教会的面试，第一个问题到最后的一个问题，差不多全部都在问这些末世或是千禧年的问题。那就一直在问我对千禧年，我对末世的立场跟看法。那我心里面想一下，心里面自己在想，那你 Google 一下就知道我们改革中对末世论跟千禧年的看法。他后来我也是没有很非常的注意，结果后来我自己 Google 一下，我反正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嘛，对不对？那我就 Google 一下，不管我怎么样 Google， 我都没有办法记住改革中对末世论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那你们想要知道的话，你去 Google 一下好了。但是我的看法是，我对于人的灵魂，我对于人的救恩的兴趣，远远超过我对末世论，我对千禧年的看法。我认为不管是在千禧年前、千禧年中或是千禧年后，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把握我的机会，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相信的人。救人灵魂的心智和热忱远远超过我对于研究宗派教义来得更加的重要。那就是说，我们活着的心态其实就应该是你人生最后一天一样，或是说你活着就像是千禧年最后一天的时候，又或是说主耶稣再回来的前一天。没有这种心态，不管是再给你一千年，再给你两千年，其实我们也是在这里显然不结果子。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在教义或是理论上面来钻牛角尖，因为教义不会让人家得救，宗教不会让人家得救，牧师不会让人家得救，敬礼不会让你得救，领圣餐也不会让你得救，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才能让人家得救。但是你说从主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上，三天复活，跟门徒显现四十天，升天以后，直到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这段时间大部分的基督徒就是把它称为末世。其实我们现在处在就是这段末世的光景当中，但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会回来，所以说等呀等呀等了两千多年了，主耶稣基督还没回来，所以说我们就觉得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因此有人就轻看了这段时期。那我们怎么样解释末世比较危险的日子来临呢？不是等啊等啊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其实我们在忽视了这个时期的，我们就有危险性存在。因为 我们会慢慢的、慢慢的专注在我们吃吃喝喝的日子。就像洪水来临前人生活的形态一样，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大难临头。所以说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20:44说，所以你们也要准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不能轻视2000多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我们就没有做好我们见主的准备，我们也没有享受为那些还没认识主耶稣的朋友来做他们应该要做的准备。所以说慕道的朋友，其实我告诉你们，你们把自己放在一个比我们更危险的地步里面，你们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日子跟警方当中。因为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第一次来到世上时，他是把他的救恩与神和好的消息带给世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3天之后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天回到天家的宝座上。圣经记载他会回来，也把相信他、信靠他的人接到永恒的天国里面，与他永远的同在，享受天国乐园的美好。所以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就不在乎救恩，乃是审判。不相信人，神必须要他们必须要接受神的愤怒、神的惩罚，永远与神分离。所以不相信人在这个时候比基督徒更加危险，因为你们的不相信，等到主耶稣基督再度回来的时候，你不会再有悔改的机会，你只有被审判的机会。这个是我们身为传道人必须要告诉你们，也必须要让你知道的。你现在就是处在一个末世非常危险的情况底下，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在保罗接下来特别特别告诉提摩太说，你知道我们怎么样知道那些人是危险。在保罗接下来告诉提摩太，也告诉我们说，这些危险的人物有一些特征，因为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恶，不爱神。这些就是当时候保罗提醒提摩太，在末世的时候必有一些这些人出现。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一直提醒提摩太，你要防备假教师，你要防备那些敌真道的。这些人的特征在保罗记载在2-9里面都有。这些人不是路人甲，也不是路人乙，这些人都是在教会里面的所谓基督徒，他们分布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当然也包括提摩太牧会的以弗所教会的当中。那你看到第一个自念，保罗就告诉他说，那些人专顾自己，专顾自己，希腊原文就是自念的意思，就是爱自拍的意思。你看到这个字 Philautos 你就知道了， auto 就是自动的，自动爱自己，不用人家教的。你想说那些人只会想到自己，所以说你会后来发现保罗说那些人自顾自己，然后最后他说这些人不爱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说你以后有机会去到另外一家教会，在讲道当中绝口不提到罪、悔改 神的愤怒，神的公义，神的威严，只传讲好听的，动听的，让你舒服，然后再送你一杯香浓的港式奶茶，就更棒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当你忙着自恋的时候，你不会爱神的，而且中间这些特征都是因为你只顾你自己不爱神所衍生出来的恶，也是因为你们中间这些特征都是因为你只顾自己不爱神，撒旦额外送给你们的礼物。而且中间的这些恶是跟我们蒙恩相照所出来的行为完全不上称的。讲到教会，我们的教会匹兹堡华人教会 Oakland 堂都是以学生施工起家的，所以教会的流动率非常的高，尤其是寒暑假的时候，可以走一大批同工，然后来一大批的新生。有些同学毕业了，找工作了，或是去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城市再深造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来问我说要选择一间怎么样的教会，我都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去不同的教会看看，直到你去到一间教会，牧师讲道的时候会让你揪心的，会刺耳的，让你坐在那边不太舒服的，让你拿着那一杯咖啡或是那一杯港式奶茶喝不下去的，那你就可以考虑留下来。我也希望水流城华人教会也是一间有魄力有见识的教会，我也希望你们以后牧师给你们讲到的时候，尽量不会逼问一些让大家听起来非常刺耳非常扎心的经文。尤其是在我神学院讲到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又被训练讲不同的道，尤其是在讲诗篇的时候，你知道诗篇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对不对？诗篇有赞美的，有忏悔的，有智慧的，有哀歌的，还有包括诅咒敌人的诗歌啊。当然我们是选的，其实不是选的，是抽的。那感谢神呢，真的是被我选中，一抽到一篇诅咒诗啊，哇，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好的训练，因为神把诅咒放在圣经里面是有他的原因在的，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好的练习。但是跟保罗在跟其他书信不一样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里面出现了许多人的名字的？他指名道姓把这些名字写出来，叫提摩太小心，有逼迫他的，也有离弃他的，也有背叛他的。保罗把这些人名字写出来，告诉提摩太，这些人你要小心。在电视上面最近看到 一篇报道，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神学电视布道家，我也是把他的名字指名道姓告诉你，他的名字叫做杰斯·杜普兰蒂斯，英文也是很难念，不管。在讲道的时候，他特别跟信徒交代说，他说主耶稣亲自跟他启示，要他鼓励信徒努力的捐款，不是帮他，而是帮教会买一台价值5400万的私人飞机，而这个飞机是已经是教会的第五台私人飞机，给他旅行布道用。因为他说商业飞机太多的恶魔会用尽办法阻止他的行程，让他没有办法去各地旅行布道。杰斯还告诉信徒说，他说基督可能跳过驴子，他说他这样说，如果耶稣下凡实质站在21世纪的地球上面，他也会搭飞机跑遍全世界宣讲福音，这是他自己说的。马里逊 戴德森、李文斯顿这些宣教士跟这个成功神学布道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短宣队出发去募款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一个是为神所用，神感动他们，神拣选他们，神差遣他们，他们去得成或是去不成都是神的旨意。另外一个是让神己用，拿着神的名号当着其次，我的方便，我的好处，我的行程，我的步道。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另外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分得清楚吗？我对成功学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把神加进去变成成功神学，我就会怀疑他们的动机。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的当中，多少多少越来越多披着羊皮的狼偷偷的混进你我的当中，所以你要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来分辨他们的真假。基督教家庭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姐妹常常比较在神的话语上面追求比较热忱，在侍奉当中说老实的都比许多的弟兄来得更积极，但是也可能产生一些问题来。姐妹比较感情用事，常常在追求属灵的层面上面的满足，而会用尽不同的方法来取得你们的需要。你们要小心，你们可能不知不觉的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一样，你需要在祷告当中常常得到神给你的启示吗？你需要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都得到从神而来的灵感吗？你需要在每一次的读经当中都得到从神而来的亮光吗？你需要进入机会女人群才能有智慧吗？你需要进才德富人群你才有才德吗？你需要的智慧和才德，他要加给你的全部写在这本圣经里面，没有别的地方，没有别的方法。你打开这本圣经，就有神要你得到的智慧跟亮光。他给你，他就给你；他不给你，你不需要去强求。他不给你，可能是对你来说是好处；他不给你，就是因为他不要你得到的，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个好处。但是牧师长老很大的责任就是按着正义分解正道。哦，你说我刚才说了姐妹，那丈夫就那个弟兄就捏一把冷汗，还好没说到我。但是作为丈夫的弟兄，最最最就是你们责无旁贷，因为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在家里面教导你们的姐妹，让他们在属灵生命上面他们有成长，你是他们属灵的供应者。他要学得到是你在家里面负责教导他的，你是他的指导教授，你是他的主日学老师，你更是他的门训老师，所以他们才不会被私欲牵引以至于陷在最终。保罗特别讲到两个人，保罗特别特别提到两个人怎么样抵挡摩西，亚尼跟扬比怎么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么样抵挡正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正道上面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恶人一样。谁是亚尼跟扬比？圣经有没有记载这两个人？圣经有没有记载到这两个人，亚尼跟扬比？ 有没有？啊？有没有？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大声一点，在哪里？住在这里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就这样子。也没有碰过那么爱开玩笑的牧师啊，都只有在这里，没有别的地方。但是这两个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抵挡摩西，但是虽然旧约的圣经没有记载，但是犹太的文献有记载。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出埃及记七章十到十二节，他说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成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成蛇，但亚伦的杖吞没了他们的杖。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特别提到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们两个跟摩西有什么关系？摩西学尽了法老埃及一切的学问，请问在哪里学的？跟谁学的？在法老的王宫跟博士跟术士学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是摩西的启蒙老师啊，可能是摩西的指导教授。假如是的话，他们可能跟摩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保罗特别提到这两个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对我们有什么提醒？这两个人名字虽然没有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但是这两个人的名字记载在犹太人其他的文献里面，可能是口传的，可能是书写出来的。所以提摩太从小是受他的外祖母跟妈妈的教导，他知道他的师父保罗在说什么。保罗说这的人怎么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面是可废弃的。保罗提醒提摩太，也在提醒我们，这些人可能有些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有些人可能是你非常尊敬的人，也有一些人是非常德高望重的，但是他们也可能是披着羊皮的狼混到我们的中间，他们是抵挡真道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看到狐狸尾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察觉得出来，不管是他跟我们有多少亲密的关系，可能包括现在站在讲台上面的牧师，你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要有这个属灵洞察力，才知道分辨真假，辨认危险的人物。撒旦厉害的地方就是怎么样掩饰的非常的好，所以说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分辨，怎么样去辨认这些危险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常常会闪过一个念头，谁有以上这些特征呢？其实不用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很多时候我照照镜子，或是拍一个自拍，就可能看得到，那个人可能就是你自己，可能也就是我自己。去年在国内演艺界也是爆发了一个非常大的丑闻，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范冰冰这个人，我是 Google 才知道原来有这个人。那个因为逃税而爆发出他怎么签那个阴阳合同的丑闻，对不对？你们都知道什么阴阳合同，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你们非常注意国内的消息，我都要 Google 才知道。阴阳合同就是因为他签了两份合同，一份是用来做假报税用的，另外一份才是他真正的收入的来源。弟兄姐妹，你没有觉得签阴阳合同的艺人很可耻啊？但是这段经文 保罗所说的这些人不是教会外边的人，乃是坐在以弗所教会里面跟提摩太面对面的人。你有没有觉得阴阳基督徒更可悲呢？人前是表现出与基督立约的形态，人后却是与撒旦立约的另外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怎么样朝被危险？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必须要懂得辨别，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远离危险的试探。回到经文，也是回到经文，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在我们只专顾自己不爱神的身上。因为我们学习圣经常常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填补自己的空虚啊，而不是以爱神爱人作为出发点或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敬拜的目的是要让神的心意得满足，而不是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讲道，在敬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荣耀神、满足他的心意为首要的目的。唱歌诗歌让我很感动，祷告让我很鼓舞，讲道让我非常受激励。严格来说，其实不关你们的事的。敬拜是要让神的心意得满足，不是让你有机会追求个人的属灵享受。不管是改革中敬信会、五旬节或是卫理公会，任何一种宗派的敬拜形式，整个敬拜的程序乃是让神的荣耀被高举为前提。所以说，我要问问你们，也要问问我自己，当你在敬拜神还是崇拜你唱的诗歌？你是在祷告中要神回应你的要求与需要，还是你在祷告当中心灵深处与神交通？你是在让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内心深处，让你的生命被改变，还是你在崇拜在讲台上面的讲员，跟崇拜偶像一样，跟你崇拜范冰冰一样？你若是只是追求个人属灵的享受，其实你还是在专顾自己不爱神。你只在乎于你自己的感受，你只在乎你自己有没有吃饱。你常常在抱怨，我没有受到足够的喂养，我灵命没有长进，我没有受到造就，我的祷告没有被垂听到，我的小组也没有什么特色，诗歌不合我的胃口，讲道也没有让我受感动。你就像一个消费者一样，我得到的要符合我需要的，全部都是你你你。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牧师在台上讲道，太太跟先生坐在后面，那个结束之后，那个结束之后，先生跟太太在讲，讲道讲得那么烂，他太太跟他讲说，你只奉献10刀，又能听到什么好东西呢？背后听到一个声音，牧师小小声过来跟他讲说，隔壁那一个牧师比较好，但是最低消费20刀。弟兄姐妹，不就是全部都是你吗？圣经前边五卷书信，摩西五经，从出埃及记20章到申命记30章，大概3/4的经文都是记录摩西所写下来敬拜的要求、敬拜的规则，会幕怎么造，里面怎么摆设。然后每隔几段，摩西总会重复写下2句话，都是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归耶和华为圣。我上个礼拜讲到这段经文盐和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看到连圣殿里面点灯用的油，哪一种油，耶和华神都有吩咐的。这个灯是用氢橄榄油， 用的是第一次榨出来的纯橄榄油，不榨第二次。一天24小时点着灯，也就是 24/7 全年无休。这些灯是亚伦的子孙用心去经营的。晚上谁会去圣殿？谁需要灯？是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是敬拜耶和华神所用的，是满足耶和华神的心意的。大卫从神得到启示，准备诗班在以后建成的圣殿里面献唱。诗班总共分24班，每班12个人轮流在圣殿里面献诗。为什么分为24班？一天24小时嘛，所以说就是 24/7 全年无休，歌声从来没有间断过。晚上谁会去圣殿？谁会晚上半夜去圣殿听演唱会？是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是敬拜耶和华神所用的，是满足耶和华神的心意的。假如说你是个人主义的崇拜者，神在你的心中其实什么地位都没有，你已经先入为主了，把你的想法套在解释圣经上面用。所以说你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只能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保罗说，属血气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因为只有有些事只有属灵的人才看得到。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常常学习能够明白正道的重要因素，就是因为你有基督耶稣谦卑顺服的心。最后我们讲到化解危险的方法，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保罗对提摩太有把握，是因为他知道他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因为他知道提摩太处理事情的智慧不是从人来的智慧，乃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智慧。我们传道人，我们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在做辅导的时候，必须要用圣经作为根基。它是用来安慰人，它是用来劝勉人，它也是用来责备人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从来不用我的感情来去骂人，乃是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那些应该被提醒的人。和合本翻译已经100年了，这本圣经从来没有遗失过。摩西的法杖、亚伦的法杖、约柜，那些东西都没有被保存下来，唯独这本圣经，经过多少风风雨雨，神就是把这份圣经保存下来了。所以说圣经知道说，告诉我们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来教会打打卡，拍照拍照留恋一下。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敏锐性和洞察力。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危险的日子，我们能辨别危险的人物，我们能够远离危险的试探。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自己能力和智慧，乃是靠着神宝贵的话语，才能让我们知道辨别远离化解危险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借给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主，我们不要过一个没有准备的生活。主，我们知道有一天你会回来。主，帮助我们常常把我们灯里面的油装满。主，我们准备有一天你会来的时候，主，我们已经准备好，也帮助我们，你也怜悯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主，你来感动他们，主，你的救恩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自己是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光景当中。主，你怜悯他们，你恩待他们，保守 Buffalo 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让他们辨别，更重要的是他们秉持着你的正道来化解危险，不要叫他们遇见试探，叫他们脱离凶恶。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今天也是我们